有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所以有一个人呢，哎，青哥，哎，欢迎。有一个人呢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一个坏家伙。所以说有一天呢，他坐船出海的时候呢，在海上呢遇到大风浪了，眼看着呢这个风浪不息，船就要沉了。所以说呢，这个强盗呢，这个坏蛋呢，也良心发现，就给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说我知道我罪有应得，该死，但是呢，请你饶了这一船的人啊，我死就算了，可以点像那个约拿是不是？把我扔到海里，我死了就算了，饶了这一船的人。”上帝回答他一句话：“上帝说，你想我把这一船的坏蛋凑到一起容易吗？”我们当然不是坏蛋了，不过我想把我们凑在一起在这一个教室里面来上课也很不容易，阿们。所以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背景在哪里，所以说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待会儿我会做比较详细的我的介绍。那青标是我唯一认识的，好不好？就从你开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指的是你的从原来家乡在哪里，台湾大陆，然后呢你现在在哪个教会，就这三点好不好，姓名，从哪里来，在哪个教会啊。
好，我叫赖俊彪，从台湾的，然后现在在陆
教会，这是我们的地主OK。
大家好，我叫 Mary， 我从台湾来的，现在在
台湾。欢迎。
我叫
潘
雪珍，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是
洛
普教会。
哇，好。
弟兄姐妹们好，我是从大陆来的，我是在恩典教会。
啊，恩典教会。
我叫 Steven， 我从台湾来，我也是跟 Amy 一样在恩典。
好，哎。
叫 Chad， 大陆来了，我是小弟兄。
啊，也在洛夫教会啊，小弟兄啊，好。
我叫陈耀宗，是台湾来的，不过目前在中国做事了。刚回来，下个月要去再回来教会。
好好，
我叫庄慧娟，我
是是。
我叫孙长杰，我从台湾来的，我在亲友爱慕台湾基督教
会。好，欢迎。
我姓郑，叫郑巨平，我台湾来的，现在在那个洛杉矶基督之家。
好。哎，这位弟兄，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OK， 我叫陈翔，我是从国内来的。那么我现在在南非生活。
好，欢迎好，那我也做一下我个人的自我介绍。我的介绍呢就分三段好了。我大概人生可以，我是1965年出生的。我呢是出生在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但是又非常不知名的一个小地方，叫渑池。有谁听说过这个地方吗？一些学生，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听说过。
那个这位大姐，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我婆家是河南的，所以就知道渑池。
是吗？这么巧。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古老，但是呢又非常的无名。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佳话，那叫做将相和，就是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这个蔺相如成名之地呢就在我们渑池，因为在渑池的时候呢有秦赵会盟，在秦赵会盟的时候呢，秦王呢就命令这个赵王弹琴，那赵王呢就弹了，然后秦王就说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命赵王弹琴，那这个对赵国来说就很大的屈辱啊。这时候呢蔺相如，这个时候是韩这个赵国的这个宰相，他就拿了一个瓦罐递到秦王面前，说请秦王击腹。那对秦王来说，这个又是奇耻大辱。他说不击的话，这个蔺相如说我在你五步之内就撞死在你面前。结果呢这个秦王无奈呢就拿着棍子呢敲了一下这个瓦罐，所以说呢这个蔺相如就高声叫道，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腹，我们赵王是弹琴的，你是敲瓦罐的。所以说呢这个渑池呢就是蔺相如的成名之地。后来蔺相如成名之后呢，这个就引起了赵国另外一个大将廉颇的嫉妒，所以说廉颇呢就找这个蔺相如的麻烦。后来呢就是这个，后来这个终于这个廉颇醒悟过来之后呢，就负荆请罪。这个词大家知道吧？负荆请罪。 这个负荆请罪呢，就是这个廉颇负荆向蔺相如请罪，而蔺相如成名自毙呢，就是我们老家渑池啊。所以说，这我就是生在这里。那我呢，宝炮呢，是我来美国的英文名字。我呢是出生在秋天，所以说就叫秋生啊。我们家弟兄姊妹比较多，母亲呢文化不高，所以说呢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叫春天生的叫春生，秋天生的叫秋生啊。发誓啊，我85年以前我发过誓，我永远都不信上帝啊。我是这个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但是呢我信主的过程蛮特别的。我曾经，我母亲一直希望我信主，但是我们在中国呢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那个影响很深，所以说他劝我劝得烦了呢，我就给他发誓，我说我这个人永远都不信上帝啊。那1985年呢是去修道院而进神学，那从此呢踏上不归路了。那84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天问我，她说你想不想去读神学院？85年的时候，中国呢还不知道什么叫神学院。我呢读了不少欧洲小说，我以为神学院呢就是修道院。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去修道院，那个时候我也不信上帝。但是个不信上帝的人为什么想去修道院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黑暗，我有一个问题始终找不到答案，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不到这个答案。因为想到底就是死，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当我想到人生的结局是死亡，是黑暗的结局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绝望。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母亲问我，你要不要去读神学？我以为神学院呢就是修道院，我想象当中的修道院呢就是远离红尘，在深山里边堆满了满屋子的古书而去，因为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我要的答案嘛，所以说我就去那里，也许可以在那里找到我这个人生的答案。所以说我就这么说要去，结果阴错阳差的呢就踏进了神学院。所以说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其实很后悔啊，不过感谢主呢，是在神学上帝带领我走上了信仰之路。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是20岁，其实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把我奉献给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8个月大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呢我们那是小儿麻痹的爆发期，就是我母亲看我得了小儿麻痹症呢就很绝望，觉得这个孩子一辈子毁了，所以说她就很难过。这时候我外婆她呢也是个老传道人，义工传道，她就给我母亲讲说，这孩子谁也救不了了，你把他奉献给神吧。所以说我母亲在我8个月的时候就把我奉献给神，结果神很恩典呢，在我们那一批里面有63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后来经过针灸好了2个，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要不是神医治我，我今天大概就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了，或者根本就没办法走路了。所以说神真的是，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85年以后就到神医院去读书了，就是在中国最大的官方神医院，叫做金陵协和神医院。听说过的举下手，我看看。啊，很多人听说过。你去中国常常听说过啊？
在南京。
在南京。啊，有没有机会去看过呢？
没进去过，但是跟你跟一些教授有些联系。
哦，是吧？啊，那你们给他讲，我应该他们知道我的啊。所以说呢，我是85年就去那里读书，一直读到93年，在那里读了本科和研究所。93年毕业以后呢，就留校工作，也是做教师。但是后来呢，你们看开除，啊，因为我在98年的时候，神学院开始了一场神学思想建设运动，这个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呢，说到底也就是把教会的信仰偷梁换柱，用所谓的因爱诚意来代替因信诚意，啊，那在这个运动当中呢，神学院有一批学生和老师呢。就不跟从这个潮流，所以说呢就被开除了，清退了，劝退了等等的方式，反正就是把这一批人呢都从神学院清理出去了。那我们呢是属于被清理的对象。我是在02年的时候呢，被学校以调动为名呢，开除神学院的。那感谢神呢，我是神就带领我02年呢就来到美国。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在洛杉矶的国际神学院读书，来到美国呢，从第一个天主日开始呢，就在圣加古罗省基督教会呢，在那里聚会。一开始是做就是聚会，后来做 intern， 后来做 practical training， 后来做 full time 的这个传道，一直到现在。所以说，这是我个人一个基本的背景啊。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谢谢大家来呢。我今天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做关联法的圣经教学。那这个关联法呢，不是一个江湖上的门派啊，不是说教科书里边有的一个方法。这是我自己呢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一个体会和总结。所以说当同工们邀请我来这里分享的时候，我想我能够分享的大概这是我比较有感受的一点。那神也怜悯我，让我在这个圣经的教学上有操练。那我来到圣加果罗省基督教会以后呢，有机会在我们教会的主任学服侍。圣加果呢，青昭弟兄呢以前也是在我们教会，后来被拆派出去支堂。所以说呢，就知道我们教会的主任学系统呢是相当的完备啊，老师也都很强。后来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他们说保罗你创造了一个小的记录，什么记录呢？他说你创造了我们这个主任学历史上最大的班级。因为我的那个班上呢，曾经有60几位弟兄姊妹在上课，占了整个主任学人数的1/3啊，一个班有60几个人。那本身我们上主任学的人也很多了，那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比较喜欢。那为什么呢？除了我们正确的来解经啊，教导神的话语以外，我觉得这个教学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做老师的话，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去准备，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我们讲的东西呢，给弟兄姊妹之间呢，它好像是隔得比较远。弟兄姊妹觉得说，你讲的好像是一些给我们不关疼痒的一些知识。所以说，因此他们在听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那种融入感，他们没有那种融入感。那么我的这个关联法呢，是我自己在教学当中比较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有意识的使用关联法来备课和讲课。那这个关联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下一个，这个就这里先看一下。这个关联法呢，是我受一个美国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说呢？他是个德国人，他是生于德国，后来呢，在希特勒在纳粹德国执政之后呢。希特勒对于那些反对他的思想家和势力呢，都进行迫害。那因此，这个 Paul Tillich 呢，他也是受迫害的一个德国神学家。因此呢，他就在30年代的时候呢，从德国移民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所以说，后来他就一生呢，都是在美国教书，然后工作，一直到美国，在美国去世。所以说，这个 Paul Tillich 呢，是一个在当代。可以算是一个国际性的神学家，是非常知名的神学家。那对这个神学家的神学理论呢，褒贬不一，各种立场的角度看他呢，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在这个神学家的思想当中呢，有几句话呢，对我影响蛮深的。这是我在金陵的时候读他的书，其中有几个思想呢，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们看一下，在他的思想里面，影响我这个教学很深的，可以说有这三句话。他第一句话他是要强调这个 correlation 关联 correlation， 所以说我的这个关联法呢，这个就是取了这个词 correlation。 那什么是 correlation 呢？就是把圣经的信息和当代的情况衔接起来，把圣经的信息和当代的情况衔接起来。第二个呢，是将上帝之言与人之实存境况相连起来。上帝之言就是圣经，人的实存境况就是每个人的生存状况，每个人的生存状况，一个现实的生存状况，你要给它关联起来啊。那第三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学家应该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就是非常强调说神学家不单是应该看圣经，而且对你所处的时代要有相当的了解和相当的敏锐，你不能脱离这个时代。所以在他这几句话里边呢，当时对我的影响很深，就是说你所讲的圣经的信息和当代的情况要衔接起来，你所讲的内容，因为圣经本身都是几千年前的这个文字了，那启示啊，所以说你要讲圣经的话呢，你比如说你讲这个这个旧约，那离我们呢都3000多年了，你讲3000多年的东西，给我们今天的社会，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注意这个关联的话呢，你会讲的说是你比较会注重在你讲的内容上，而忽略了你讲的内容和这个时代和坐在你面前听的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比如说我最近在讲在教会里面，我最近开了主任学的一门课，叫做历代的信经选读。我讲了这个使徒信经，讲了这个尼西亚信经，讲了这个加克顿信经，讲亚他那修信经。那如果你们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信经呢是很严谨，也非常抽象，甚至也比较枯燥的啊。但是呢，你讲，比如说你讲三位一体这个题目，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你讲三位一体，你讲三位一体的时候，你是单纯注重说把这个三位一体本身的教义给他一个清楚的解释就够了吗？还是说你在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你心里边会有意识的去分享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给我们坐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对他有什么意义？你如果在准备在讲课的时候你不注意这一点，你的思想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呢，你会比较注重说我只是把三位一体的教义给你尽量清楚的一个解释和传递。但是弟兄姊妹会讲说，哦，你讲的是不错，你讲了三位一体是什么，但问题是这个三位一体对我来说好像一点用都没有。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我在从我的关联法来说，我来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说这个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但是你这个教义跟你面前的听众有什么联系？比如说我在讲的时候，我就会侧重这样一个方面，我就会说三位一体里边就是强调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具有独立位格的。什么叫做独立位格？所谓位格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位格的。所以说圣父是有位格的，圣子是有位格的，这个我们都不难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圣父说圣父做，这是有位格的表示。我们也看到圣子耶稣基督，那更是一个清楚的位格，道成肉身显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圣灵的位格？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这位弟兄，在你想到圣灵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觉得圣灵是什么？圣灵出现在你心中的第一个形象是什么？是火，是风，是力量，还是什么？圣灵是一个力量。对，通常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是圣灵是一个力量，是一个力量，想到疾风烈火，是不是？我们想到圣灵，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圣灵的位格。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电有没有能量？但是你会给电沟通吗？不会，因为电是一种能量，但是电没有位格，是不是？水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有。但是你会跟水沟通吗？不会，因为水没有位格，它只是单纯的一种 power， 是一种力量。但是圣灵是有位格。当你知道说圣灵有位格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原来我很久很久没有给圣灵这个主发生生命里的联系了。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灵命成长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少，当我们忽略掉了圣灵的位格的时候，我们就很少有意识的 build up 我们和圣灵的关系。而当我们基督徒忽略了圣灵之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这样你就注意到了吗？就是当你用关联的这样一种角度来讲课的时候，你就会注意说你讲的东西给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你不是单纯的研究一段经文或者教义然后把它传递出来，你一定要在你的思想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讲的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它是一个古老的信息，但是这个古老的信息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我讲的这个给今天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听众，我讲的这段内容对他有什么关系？让他知道说我讲的这不是一个过去的古老的信息，一个纯粹的知识，我讲的这个东西是跟你今天的生命和实际状况是有关联的。所以说你让他在听你讲的东西的时候，他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对我这么重要，原来这个对我这么重要。所以说因此这是一种，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奥秘复杂的东西， 他也不同意我们说讲道法里面的运用，告诉说我讲了一个道理，然后你要去怎么做，也不同意这个。他这个我的这个讲法呢，重点在于说，当你去准备一个讲道讲课，或者说你在准备的时候，你首先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就是在你的 message 和你的这个听众之间，你要建立内在的关联，你要建立内在的关联，你要带领你的听众进到这个 message 里边，也要让你的 message 进到你的听众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是一个 correlation 它很简单。所以说因此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会注意下面三个方面的关联啊。我们看下一段，我们会常常问说，这个圣经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纯粹是在客观的，所谓客观的在讲一段信息呢，还是说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信息当中？这个信息首先对你是有意义的啊。第二个呢，圣经和信徒的关联，圣经和今天的听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第三呢，圣经和这个时代的关联，圣经和今天的你所讲的这个信息和今天的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所以说这是我自己在备课讲课的时候呢，我就会常常有意识的从这三个角度来分享我所传讲的信息。那通过这样一种分享呢，你就会说使得你的这个信息呢变得是有血有肉，变得是有血有肉。比如说我们再回到三位一体啊，再回到三位一体，比如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但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以我自己为例，我们是不是在信仰的一开始对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建立了清楚的认识呢？不一定。以我而言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是只知圣父而不知圣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是看到了神的创造，哇，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奇妙伟大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说呢，我是对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圣父啊非常的相信。所以说我那时候信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我的信仰观念里面呢，只看重的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父，看到神的创造和他的伟大。然后再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被神光照，这个罪的问题出来了，发现自己的罪很多。所以说呢，这个罪很多怎么办呢？慢慢的就开始思想圣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赦罪流血。因为以前读是读了却不晓得，看是看了却不明白，后来当自己的罪被圣灵光照越来越多的时候，哇，就被罪压伤，觉得我这么污秽的一个罪人怎么办，我这么多的罪怎么办啊！我被罪压伤到一个地步，我在上帝面前做了这么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信你，但是我不上天堂了。我说因为我这样污秽的罪人不配上天堂，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做了这么祷告啊！我说上帝，我信你，因为上帝的真实是我没办法否定了，我信你，但是我不上天堂了。为什么？我太污秽了，所以说我下地狱。我自己选择下地狱，我觉得我这么一个污秽的罪人就应该下地狱，不配上天堂。直到有一天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一个老师，我和他在交通，他问我这个光景如何，我就分享在这个罪里边的这种绝望和痛苦，哇，说的是嚎啕大哭。那天下午呢，那个老师就给我讲这个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你看我在神学院上课上了两年了，才在那里重生，才知道说原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宝贝啊。所以说我信仰又上了一个台阶，这看到了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然后在信仰上再往上走的话，你就开始出现那种无力感，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为什么我这么软弱，这么没有力量啊？后来神借着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特会啊，听到一些教导啊，才意识到圣灵，原来圣灵是有位格的，原来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原来圣灵是主。我们应该注重建立和圣灵亲密的连接和关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建立和圣灵的关系。所以说你看这三位一体，它不是一个枯燥的简单的一个抽象的教义，它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我在我的信仰的台阶上是圣父圣子圣灵啊，直到今天才有这样一个整全的概念，说原来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对我来说，三位一体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教义，而是一个生命的真理。那当我去这样分享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那你想弟兄姊妹听的他就能听进去，是不是？他就不会再想说，哦，你是在讲一个抽象的教义，那这个教义我们知道了也可以，不知道了也无妨，反正只要会背就行了啊。他就会觉得有这样。所以说因此呢，我在教学的时候呢，就是从受这个 Paul Tillich 这样一个德国神学家的思想的影响，就是注重把你所要传讲的圣经和这个时代和你自己和你的听众能够建立关联，让你的信息和他们是发生实际意义的，发生实际意义的。圣经的信息是一个古老的信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的世界，怎么样的带领你的听众弟兄姐妹回到信息里，怎么样那个信息进到弟兄姊妹里边，让他们感觉说不要说是一个距离和时空的距离，文化的距离啊。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对不对？因为圣经里边的时代虽然说生活环境变化了，但是人性没变，人的问题没变，对不对？所以说圣经里面处理的那些问题也都是今天我们人类同样在面对的根本问题啊。好，这是我对这个关联法的基本的一个说明啊。这个本身呢没有什么复杂玄奥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教学当中注重运用它的话，就会受到很好的果效，就会受到很好的果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剩下有半个小时呢，我们用诗篇的73篇做一个例子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关联法当中呢来这个运用关联法来教学。嗯，好，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呢把这首诗篇先简单的快速的读一下啊，我来读单数节，请下边的弟兄姐妹呢大家来读双数节。诗篇73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盗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讥笑人，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我是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所信的力量，又是我的
无畏。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但我心境上是因我有力，我有主天保佑我的避难所，好不叫我诉说一切的作为。
啊，这首诗呢是一首很优美的诗，而且呢，里面有几节经文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羡慕的，这些我们都会唱的。那我们先想一想，这首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呢，一开始写的是亚萨的诗，那你想一想，亚萨我们大致知道他是利未支派当中的一个弟兄，利未支派呢，亚萨家呢是被分别出来呢。大卫在耶路撒冷设立帐幕的会幕的时候呢，亚萨和他的孩子们呢是被指派在会幕里边做这个诗歌的侍奉，你可以说亚萨他是诗班当中的一个一员。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亚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年轻，是什么样的年龄写的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呢，还是中年的时候呢，还是在老年的时候呢？亚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福杯满溢呢，还是处在一种痛苦和煎熬当中呢？刚才我们简单读了以后，你的印象是什么？随便猜，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就从你读过的诗篇里面来猜一猜，张弟兄，你觉得呢？
痛苦
啊，
痛苦不明白。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痛苦不明白的时候啊，你想一想，当时他的生活是在很丰裕的状态呢，还是比较艰难的状态呢？在比较低潮、比较艰难的时候啊。那他从年龄上来说，你觉得亚萨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年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呢？你比较 prefer 他多大呢？比如说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或者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你的感觉呢？他比较像中年人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其实我想，认同他这样猜测的举举手。我来看，有好几个举手的啊，大家比较认同。那第一，我们从诗歌里面能够看出来说，当亚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内心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些悲苦，实际上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些苦毒。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苦毒呢？他是有两个现象出来的。第一个呢，他观察到这个世上有这个黑白颠倒的现象，是不是？他看到那些恶人是非常坏的恶人，这些恶人呢，他们行恶，他们强暴，他们骄傲，可是呢，他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财富，他们在这个世上呢不遭患难，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呢也没有痛苦。死的时候没有痛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人是寿满而足，他不是得病害死的，也不是出什么状况被出车祸了啊横死的，不是，他是在自己家中安然去世的。所以说他就看到，一方面他看到这个恶人如此败坏奸诈罪恶不义，而且呢亵渎神欺压人，可是这些恶人呢，他们在这世上享受的是富足，是健康，是平安，是长寿。可是作者亚萨本人呢，他作为一个利未支派的人，他是服侍神的，在神面前站立的人，他是一个过得非常敬虔的生活。我们怎么知道呢？他这里说，他说我常常是洁净我的心，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为什么呢？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这就说明诗人亚萨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的生活里边有很多的患难。那这样就给亚萨带来说，当他看到那些罪恶的人的时候反而有平安，他这样敬虔的人反而受灾难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和不平，那这样的状况呢，这样一种对生活的观察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一般我们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不太会去留意这些事情，
只有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了一段的阅历了，有了一段观察了，我们才会注意到日光之下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蛮不可理解的。所以说，因此亚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倾向于他是一个中年的弟兄，已经是经历了很多的沧桑，然后自己呢也身处苦难，所以说从他看到的现象和他自身的对比，造成他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困惑、不解、痛苦，因此甚至对他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所看到的他这些矛盾的现象，对他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才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苦苦的思考、苦苦的寻求，最终才写出这样一首诗。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对这首诗的背景分析。那我为什么要引导弟兄姊妹来思想作者是谁？从教学上来说，一般我们会给作者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会去看一些资料书，来查一查亚萨，尽量的给大家一点关于背景。但是我要请你们来想，为什么要请你们来想呢？当你们在想这个亚萨的时候，你看这个七十三篇，从字里行间来推测亚萨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是什么样的人。当你去推测他的时候，这个思考的过程就帮助你穿越时空，回到亚萨的长生活年代里面去。当你去想的时候，亚萨离你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和古代的人物，而是说你能够回到他的时代里边去想他。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建立关联的方式，建立关联的方式。如果我只是告诉你啊，亚萨是公元十一世纪的一个立位人，受大卫的拣选和差派，在圣殿里面做诗班指挥，仅此而已，那对你来说这个亚萨很远很远。可是当你去想哦，亚萨，我想他应该是个中年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这里面有很深的人生的观察和历练阅历啊，而且呢亚萨自己呢也在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哦，我想写诗的这个人呢是这样一个人。你有这样一个思考过程的话呢，就会帮助你建立你和这个作者以及他这首诗之间的一个关联，是不是这样的啊？先生，你们可以试一试，在以后教圣经、教诗篇的或教什么的，可以试一试，让听众们想，你想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这首诗歌呢就非常完整的叙述了亚萨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路历程。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他就宣告说，好，我们看，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从这是诗人的一个宣告，这诗人的宣告，这是诗人在整个走完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走过了低谷，走过了困惑，走过了几乎要放弃信仰的这样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之后，他在神面前的宣告，他说神实在恩待。你注意，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一个话是不是亚萨的独创？是不是？不是。你如果看诗篇的话呢，诗篇里面早就宣告神啊，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啊，所以说呢，污秽的人呢你以这个污秽待他。所以说圣经里面早就宣告神是公义的，你是什么样的人，神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待你，你是清洁的公义的，神就要祝福你。但是亚萨在这里加上一个两个字，是叫实在，舍的实在。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大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热衷传福音，我们常常讲神是信实的。什么叫神是信实的？就是神向你承诺和应许的，他必然实现，绝不，神的话一经发出绝不突然返回，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你如果没有经历过神信实的作为，你也可以讲，但是你经历过神的作为，你再给人家讲，你会加上两个字，神实在是信实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讲神我们都会讲，我们从老师那里，从牧师那里听来学来的，我们都可以再 copy 出去。但是唯独说当你所讲的被你自己亲身体会过了， 你在讲的时候会加上两个字，实在。所以说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神在摩西五经里边就已经宣告的一个信仰。但是呢，亚萨在这里加上两个字，实在，因为他自己亲身体会过了。他说我曾经呢，我的脚几乎世上，我的脚险些滑跌。这个世上和滑跌就代表着说他在神面前一种信仰上几乎要跌倒了。那他为什么会在信仰上几乎要跌倒呢？我们看他自己这个心路历程。原来他看到恶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安啊，这个心怀不平呢，在英文 NIV 的翻译里面是 envy， 嫉妒。我看到恶人享平安我就嫉妒。他看到恶人享的是什么呢？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身体非常强壮，他们的财富非常富足啊。然后呢，这些人，而这些人呢又非常的坏啊，他们有骄傲，他们强暴，他们讥笑人，凭恶语说欺压的话，然后呢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社会环境。所以说这个作者就嫉妒。嫉妒什么呢？嫉妒他们有的我没有，他们有健康我没有，我终日受惩罚。他们有财富我没有，他们有平安我没有。所以说这些恶人该有吗？那不该有。但是不该有的有了，但是我呢却没有。我们看下一个。而诗人的痛苦是什么呢？诗人说，我呢是从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十二岁的男孩子呢就开始受教做律法之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说，假如说以撒这个时候，这个亚撒这个时候也是中年人的话，那么从他十二岁开始就受教，要严格的遵守律法。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说，他是平常是非常注意保持他心的清洁，非常注意保守他手的无辜，那就是注意说他在神的面前过的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当中有很多规条，要求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对不对？所以说你要严格的遵守律法来过你的生活，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亚撒呢，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认认真真的过这样一种敬虔的生活，因为他相信，也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前辈告诉他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公平和公义是神的宝座，这位公义的神是恨恶恶人喜爱义人的。诗篇第一篇就这样宣告嘛，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怎么样呢？灭亡。所以说呢，义人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恶人呢要像糠秕被风吹散，归于无有。所以说这个是作者他从小就树立的一个信念，然后他按照这样一个信念，他认认真真的过敬虔的生活。他的期盼是什么呢？他的期盼就是，上帝，我遵行你的律法，按照你的旨意而活，因此你必然以平安和富足来报答我。这是作者心里边的一个意愿，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当然是。这是他的信念，这个信念构成了他人生的态度。那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想，今天你的会众当中有没有持守这种信念呢？就是我想，我认认真真的信上帝，我规规矩矩的做礼拜，十一奉献，然后呢，我既然信神了，神就会把按照他的祝福，把他的恩典给我。我们会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当然有，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亚撒他就是这样，我相信义人蒙福，恶人遭报，所以说我要认真的做义人。做义人很辛苦，但是我要做义人，我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那你看，现在做了几十年的义人，战战兢兢的按照律法的教导去活，可是他要的得到了没有？没有。他总结他的人生是什么呢？他总结他的人生是，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而那些为非作歹亵渎神的恶人呢，哇，却样样都有。 就是这个作者就看到了一个现实和他的信仰不合。你们注意到了，这是这个诗里面出来的一个危机。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我们信仰和我们的现实不匹配，不 match。 我们说神是公义的，但是现实是不公义的。我们说神是全地的主，但是这个恶人却没有任何人管教他们，这个恶人任意作恶亵渎神，他们也没遭没报。所以说这个就是亚萨面临到的问题。他从小所建立起来的那套信仰理论和他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不满意。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我举个例子，真实的，在中国安徽有四五个人开车下乡去看教会，一个是牧师姓朱，另外呢是宗教局的四个干部，啊，宗教局呢要下乡去检查工作，让这个牧师陪同。结果回来的路上呢，经过一个桥的时候呢，这个车掉到河里了。经过一番抢救，五个人里面抢救出来了四个，死了一个，死的是谁？啊？你们怎么知道是牧师？牧师这抢救出来一个，怎么算也不应该是牧师啊。牧师是神的仆人，风华正茂，正是服侍神的时候，跟我同岁，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的事。而这里边的那个宗教局的局长呢，处处的对教会不好，卡这个教会，就说该死的是谁。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该死的是谁？我们说该死的应该是那个宗教局长嘛，因为这个人处处给教会作对，限制教会的发展，那该死的是他吗？但是大家直觉地猜到了，这是牧师。四个人，宗教局的四个干部都救起来了，牧师死了。这个事情怎么讲呢？牧师是神的仆人呢，神是有大能的呀，怎么谁都不救，谁都救了，就是牧师不救呢？难道说这个牧师是做了什么事情上在惩罚他？不是啊，这个牧师是个好牧师啊。再讲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下了连日的暴雨，结果村子里面几十间房子不倒，有一间房子倒了，砸死的是谁？是村子里面最坏的那个人，还是村子里面的那个基督徒？我说的都不是笑话，真事啊。我们当然希望说砸死的是那个坏人，哎呀，那个家伙整天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啊，巴不得老天降雨能砸死他。但是偏偏砸死的是一个刚刚从神学院受了四年造就辐射三个月的一个神学生，在新疆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本来毕业之后他可以留在内地的大城市，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爱人，很有见证，但是他说新疆缺少传道人，他要回新疆。因为新疆呢干旱少雨，所以他们那个房顶呢都是泥黑的，偏偏遇上连阴雨，他住的房子塌了，结果呢他是被那个泥黑墙闷死在房子里的。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们在你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中大奖了不是基督徒，出灾祸了是基督徒，你们谁有过这种例子？举一下手。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啊，那你是看样子你们的信仰真的是很平安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信仰会遇到挑战，就是现实和理论不符合。该遭报应的没遭报应，好人呢反而不长寿。那中国人也有这句俗话，对不对？叫好人不长寿，坏人呢活千年，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接受的教导是神是全能的，是公义的，是大有能力的，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信仰里面受一些挑战。那一个亚萨他就是出在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下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困惑了，他说他这个时候他就陷入个两难， 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他说我要怎么讲，因为恶人在亵渎神，恶人亵渎神的时候呢，说什么呢，他们在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是恶人亵渎神的话。那意思说神在哪里啊，神不过就是个聋子瞎子而已，有什么用。所以说这个诗人呢说，我如果这样说，我就是背叛你了，我就是一个背叛你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可是我不要这样说，我思索这怎能明白，这是个眼看又实习为难。现实证明恶人的话是有道理的，神在哪里，神哪里管得住恶人，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权柄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看不见。但是我不能这样讲啊，我这样讲的话，我就是对神的一种背叛。可是我想呢，我又想不明白。就是这个时候，你们想一想，那个亚撒他内心里面的那个挣扎和痛苦，就像你们信主信了几十年了，最后你遇到了一种信仰的困境，是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说的话了，可是你又不能讲，你自己心里面你实在是不相信上帝的能力了，你实在是不相信上帝的慈爱了，但是你能去宣告吗？你不能。可是你说你不讲话，但是你实在是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这是人生里面非常大的一种，人生里面非常大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把一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没解啊，是不是有这样现象？因为你从道理上说不通，你说不通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很困惑。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你可能只是困惑，如果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可能就会跌倒。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太太的我的内弟，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很爱主，他真的是受神感动，奉献自己去读神学院，然后去在中国，在江苏，就是台商最多的一个城市叫哪里？深圳。那说明你不熟悉。你长期大陆，你知道台商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在昆山。
啊，对，如果你有机会去昆山的话，你问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叫刘建伟？这个孩子，我这个内弟呢，哎呀，是一个非常青春的青年，整天都笑嘻嘻的，然后很热心的传道，又会唱歌，现在弟兄姊妹好喜欢他，结果偏偏他得了癌症，多少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啊，海内海外的多少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啊，那个祷告的次数累积起来有几十万人次了吧，那主说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背都背得下来，但是祷告了三年，他33岁的时候离世了。他离世的最后那个圣诞节，他还带着太太抱着女儿在教会的圣诞晚会上唱诗赞美神。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是得了那个鼻窦癌，那个半边脸已经都变形了，那个癌症的肿瘤已经把他脸都变形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但是他还在那讲台上赞美神。那你看见的弟兄怎么样，感动得不得了，感动得不得了。这么一个爱主的年轻人，33岁，神把他拿走了。那他走了之后，到现在，我的弟妹都走不出来。他就是一个问题 ，why？ 就一个问题 ，why？ 谁也解不开。为什么上帝把他带走？为什么让我失去了丈夫，让孩子失去了父亲，让教会失去了弟兄 ？why？ 你怎么解释？我可以告诉你，我弟妹到现在还是处在这种状态里面出不来。他也是教会传道，他也是教别人的，但他自己走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实的残酷性，这个就是亚撒面临的困境。我们告诉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告诉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这样的？无解。Why？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自己信的上帝，你自己的那整个的信仰体系被怀疑、被冲击、被摇动，这个对一个信神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再痛苦不过的事了，再痛苦不过的事。 所以说我们往下看，在这个时候呢，诗人他的就产生了生命里的一个危机。所以说在二节的时候，他说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然后呢，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两个突然二字，你就可以体会到那种伤痛。哎呀，我这么几十年，我认认真真的按照律法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我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看人家那些作恶的人照样什么都有，我这样努力的人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就突然，就是宣告我的信仰是一场梦，就是宣扬我的，就是承认我的信仰是空，我这么几十年的信仰生活一切的努力是白费了。弟兄姊妹，当你如果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光景，你不得不承认说我这个信仰是我是白费，那是生命里面一个多么大的危机，一个多么大的痛苦。这就是世人这个时候的危机。好，那这怎么办呢？如果世人只是停留在这里，那就像我的弟妹似的，那就走不出去了，那就走不出去了，就一直是在这种挣扎困惑和痛苦当中在那里熬了。但是我们看世人怎么办呢？世人的转机，这七十三天的世界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这个地方你注意了，不单是场景的改变，这个也是一个心态的改变。那么前面世人在看，是走在社会里边看，对不对？他在社会上，比如说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城门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城门口这是人来人往的一个公开的场合。可能以前亚萨是喜欢坐在城门口看，啊，在城门口看来看去，看到这些妇人整天在那里趾高气扬的来来往往，在那里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亵渎神，欺压人。他在城门口看见，所以说他看得越多，心里边就越不平，看得越多就越困惑。但是现在他实在是没有出路了，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圣所，他就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时候他就是寻求神的启示了，他来到神的面前思想结局，他不再是看这个现象，不再是看眼前的现象，他是看去看未来的结局。那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往下看。哦，原来当神把这些恶人在永恒当中神为他们锁定的结局向世人显明的时候，世人才明白说，哦，原来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当神把这些恶人的结局向亚萨显明的时候，神说，哦，主啊，原来你是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是这些恶人在这世上强盛富足，无病无灾，世人以为这是一种祝福，世人原来以为这是一种祝福，他也很想要，要不到他就嫉妒。但是现在他看到说，神啊，原来你把他们安置在滑地，让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原来神啊，你让他们在世所想的平安和富足不是真正的祝福，乃恰恰是对这个恶人的审判和刑罚。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如果今天你也去买乐透，最近刚刚有一个大乐透1.几亿美元，哇，你看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想过，神啊，为什么不让我中了呢？我曾经也做过发财梦，我曾经也去买过乐透，我也希望说，上帝啊，你这个乐透让我中了，我如果中500万呢，我就捐400万啊，给你盖教会。但是上帝有没有让我中啊？没有，是别人中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点不平，就是说，上帝啊，那个人你钱让他中了这么一大笔钱，他就吃喝玩乐了，把钱糟蹋了，为什么不让我中？如果我中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钱用到宣教啊，用到教堂啊，用到你的家里边，是不是？有过我同样想法的举举手，我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现在我也不买彩票了，我现在呢也不希望中奖了， 为什么呢？原来我明白了，上帝没有让我中奖是保护我。如果我今天拥有了500万，我还做这个穷传道吗？如果我今天有了500万，我会不会去拉斯维加斯花天酒地？如果我今天有了500万，我会不会金屋藏娇去包二奶？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我今天都不去，一方面是神的保守，另外是你没这个能力啊。犯罪也需要花钱呢、啊、所以说你没这个能力。如果我真是中奖了，各种私心杂念、诱惑试探都会出来。你以为上帝啊，你让我中奖了就是你给我的祝福，却不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祸害。阿门。很多的时候我都不明白，所以说世人这个时候才知道说，主啊，我一直想要那些东西你没给我，我很生气，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你是把他们安在华地，让他们掉在尘沦之中。上帝让这些恶人猖狂作恶，无病无灾，原来上帝是不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阿们。上帝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你不要以为那是福气，那不是福气，是上帝不给这些人悔改的机会。因为上帝如果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上帝就会亲自的重重的击打他们，让他们幡然醒悟。但是上帝说，这一批人我根本就不给他悔改的机会，我就让他们在这舒适安逸的生活中往下滑，一直滑到哪里去了？滑到沉沦之中。然后世人再看自己呢，往下一张。然后世人曾经以为说，我在你面前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我好像整天被你击打管教苦待，但是现在他却看到说，神啊，你常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以后你要接我到你的荣耀里去。世人以为神遗弃他了，以为神亏待他了，但是现在在神的启示当中，他才真实的看到，原来神啊，你没有离开我，就是我在苦难当中你用右手扶持我，我今天在世上，在这个世上我可能一无所有，但是日后你要接我到你的荣耀里去。所以说你看，世人从在这个世上的观察进到神的殿中，从看他们的现在到看他们的将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陷在困境里边出不来呢？是因为我们还是站在世人的地位上来看神的作为。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犯的大毛病，就是我们是站在世人的角度上看神的作为。世人以为财富是福，我们就以为财富是福；世人以为肉体上没有平安无事福，我们就以为这是福。所以说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里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世俗的人生观，是世俗的价值观。所以说当我们用世俗的人生观和世俗的价值观来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就看不通了，就产生问题了。亚撒为什么呢？第一节这边英文的翻译更清楚， envy， 我嫉妒他。我为什么嫉妒他？因为我以为那是好东西，我该有的没有，我嫉妒他。王永清有四个老婆，我嫉妒吗？我一点都不嫉妒。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王永清有很多钱，我就嫉妒了，因为我想要钱，因为我觉得那是好的，我该有的。所以说亚撒的一开始他是站在世俗的角度看神的作为，怎么看就看不懂。但是现在当他来到神的殿中，用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哇，整个视角改变了。以前以为是福的，现在看来是祸；以前以为是祸的，现在看来是什么了？是福。阿们。这个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困惑才被彻底的打开解开了。因此最后亚撒发出这个诗人的赞美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就不多讲了。所以说我们再回过头来，刚才我是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73篇，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在这个73篇里面我用了哪些地方是关联的？你们举几个例子。 在我整个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关联的？我们说关联跟你自己有关联，跟你的听众有关联，跟你的时代有关联。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能不能举出我讲的例子当中哪些是特别用这个方法呢？啊哈，进了圣所，嗯，好，还有什么呢？就特别指出，就是我是怎么样的把这个七十三篇，在哪些地方给我自己、给我的信徒、给你们，不断的发生关联。是，是，所以说，那你们在听这个七十三篇的时候，你们在就觉得说，这不是一首古老的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诗歌。他谈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教会的问题，是我们弟兄姊妹的问题，好吗？所以说这个就是关联法。所以说我在这里边谈到了我内地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也提到了我们弟兄姊妹当中面对着一些实际发生的问题。比如说五个人坐一部车，死了一个，死的是谁？牧师。这不是编的，这是现实生活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关联法。所以说关联的时候，就是让那个圣经的信息和你自己的生命和你的会众的生命、听众的生命能够发生关联。你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把这个古老的信息带到今天，怎么带到今天呢？用关联的方式把它带到今天。
总是可以说成信仰融入生活。
也可以了，那是一个原则，那是一个原则。我说的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教课的时候怎么样有意识的运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关联，啊，一个关联。
那方法如果自己有解决？
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讲的内容怎么样的和弟兄姊妹产生实际的意义啊，让他们在听课的时候觉得说能够融入到你的这个课堂当中，更容易的理解和明白你所传讲的神的话语啊。
那刚才你说你的
弟兄姊妹是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这是个教学的方法，但是他的问题呢实际上还需要很深的辅导，需要很深的辅导啊。所以说关联法呢，它不是管别的，它是管教导的，就是说怎么样在你教导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方法，让你所传讲的信息和你的听众建立生命的关联，这是注重在这里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代表这些经
啊。
嗯，
对，对，我刚才整个在讲七十三篇的时候，就不断的讲各种例子，讲我的例子，讲信徒的例子，讲这个社会的例子，啊，就是不断的让你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关联，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里面讲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信徒的问题，啊，是这样。啊，好，我们新的马上一门课就要开始了，我们要结束我们这堂课了。好，做个简单的祷告好吗？啊，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主，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在这一堂课当中与我们同在，愿神你继续祝福下一堂课老师的分享和弟兄姊妹的学习，也保守今天 ABC 的大会在主的恩典当中丰丰富富。我们祷告祈求奉主的圣名，阿们。好，谢谢。